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聊什么聊？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笑雷。本期节目呢，又跟各位朋友见面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简单打个广告，也便于让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先了解一下啊、哦，这个节目基调是这样。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呢，其实就直接私信我就可以了。包括你们有什么有趣的经历，或者是好玩的一些职业话题都可以啊。另一方面呢，想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朋友呢，直接搜索微信西安 Talk Show X I A N T A L K S H O W。然后加入之前必须要验证通过一句话的这个证明你是我们的老粉丝啊，才可以通过加入。OK， 然后今天啊，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这么一期有意思的话题了。在这聊这个话题之前，先请出我们的这几位嘉宾啊，其中有两位呢是大家之前有一期节目我们一起聊过的，还有一位女孩子啊，我也是第一次见，但是明显感觉这个气质啊，要比旁边这两位男嘉宾啊要明显要更加的摄人啊，魂魄一些，好吧？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几位。来，先来我右手边的这位，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啊。
哎 ，Hello， 大家好，我燕南又来了。然后上次不是乔雷哥专门截图有一个女听众，不知道还在不？
对，
希望这一期还来。今天身份又不一样啊，社会活动家，我现在是
社会活动家哈。然后我左手边的另外的这位男子啊，一米九八
八六八
一八六美男子，介绍一下自己。
哎哈喽大家好，
发际线。
大家隔着这个音频可能不能感受到我的发际线。然后呢，我是城市生存法则六的雷树。上次参加笑雷哥的节目呢，给我们公众号倒了十几个粉丝，
漂亮
啊！我希望这次大家可以再接再厉。
我们是有流量的，你看到没有？
流量确实大，
真的是。
这是我参加过导流效果最好的一种啊。
雷树上次之后，就是对播客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小的？
不敢说见解吧，有一定范围的认知。
你们发现没？雷叔一拿话筒，整个人就端起来，开始刻板，
像端茶杯了。
刚刚不拿话筒的时候，那种义愤填膺，那种
因为
长安区鲁迅的那种状态。
因为刚才是聊到具体的事情。
哦，等一会儿，那就等一会儿，等一会儿。雷叔今天也是有话要说，
情绪保持。
还有一位女孩子坐我对面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大王，我是西安超光速俱乐部的一个。算是工作人员吧，然后这次是小雷邀请来，我们来一起能谈一下飞盘这个活动。
哎，你看看，
还有飞盘相关的这个的一些人和事。
是，哎，刚好你看，借着我们大王说完这个话之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要好好的，我们四位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啊，应该说是近有半年了吧，还是一年，还是这个活动，反正突然一下子就
年后吧，年后天气暖和起来，
然后突然这个事情。就和春意盎然的春心一样，就一下就就萌生出来了啊！然后在各种的场地、各种场合，然后如果你的朋友圈里头没有刷到过几个玩飞盘的人，你就不算是一个很硬的时尚青年，对不对？
你就没有朋友
啊！鲁迅开始了啊！对，真的是这样。所以飞盘今天我们这个配置特别好，我呢从来没玩过，遛娃的时候扔过两回。雷树现在对于飞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了解情况？
自学成才，非常有天赋。得到了身边很多朋友对我这种初次掌握飞盘之后对我取得进步表示惊叹。
好，然后
惊为天人。
然后这段咱们剪掉，再问一遍，雷树对于飞盘这事儿现在
是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啊啊！有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跟我约个飞盘
啊，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
玩过几次。雷树
两次，
两次飞盘，
两次
是那种正规的那种像比赛性质的，还是说？遛你们家狗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不太正规的是哪种？
不太正规的就是大家不是以比赛的性质，而是以交友啊，或者就是闲着没事丢一丢的那种，
这才是正规的呀。
哦，
因为据我所知，我为什么保持今天这样一个愤怒的情绪？ 哦，
你哪里有愤怒啊？你哪里愤怒了呀？
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就是抱着这种不纯的目的，
哦，
去参加这种正规的
活动。你一下就把我们一个小时后要聊的话，现在就已经抛出来
一个伏笔，
展开讲一
伏笔啊。
是是是，反正雷树就是玩了一两回，但是因为雷树我还有燕南，我们平常篮球多，
对，
但是自从有了飞盘这项运动之后。一个男人热爱篮球，在球场上要这个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个天平，就逐渐的滑向了飞盘的那个场地、啊。
是的，
燕南啊，得着重说一下刚刚那个大王说到的这个、
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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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妙啊、飞盘现在也有俱乐部啊。我想问一下，你们整个飞盘俱乐部是个什么情况？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对，我先说，先我刚刚知道弹弓也有俱乐部，
弹弓也有俱乐部。
飞盘，飞盘现在
那哎，你们俱乐部构成的男孩是不是都是属于接盘侠？还是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梗有点烂啊，但是听着还蛮有意思啊。
我们飞盘俱乐部相对来说在先。怎么说，在民间组织吧，
嗯、
因为它有那种学术派的。
What's the name？
相对早一点，
叫什么名字？
忘了哈。
那个肉夹馍是吗？啊，肉夹馍。
你们现在叫肉夹馍？
我们现在叫超光速
啊。
肉夹馍就是刚才
故事里
八卦的那个
故事里的一些故事。
啊那个、
所以不是我说燕南，你自己的、
这个、我们
的这个
叫超光速。
那你为什么会提到肉夹馍？
就是我们刚刚说先相对早的是他们
哦、啊，早的是肉夹馍。
他们应该是先应该是最早一批正规军。
西安相对比较早的新兴的一个行业的厂牌，一般都会以跟本地这种地缘
美食、
糖蒜铺子呀。
肉夹馍，
肉夹馍呀，
对，
然后嗯，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咱我主要是现在说说你这儿，你这儿现在这个是什么情况？名字叫做超光速，
超光速，这个超光速是来源于上海的一个俱乐部，
嗯，
啊，我们现在等于属于这个俱乐部的分部，西安分部吧，
嗯，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它是，其实我们是等于去年大概9-10月份，
嗯，去年哈，
啊，是之前组织了西安的一些。社会闲散人员，
你是怎么想着当时组织这个的？是李亚鹏还钱了，然后你
哎，这个还能续上，
这肯定能续上。
开玩笑，
这个事儿为啥能一直记着
啊？后台回复李亚鹏，
我觉得我
可以得到超光速免费的飞盘一个。
对，
我接触的早是因为就那个之前露营，好像说过这个事儿。露营的时候不知道干嘛，带上飞盘玩。
哦，
然后去年发现，哎，好多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玩起来了，并且他们还有比赛。
嗯，
我们在那搜索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嗯，
哎，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我们就想找几个朋友组织。那会儿还没有组织起来，在大明宫找了个野草地，
嗯，
找那些周内不上班的那些社会人，
嗯，
在那儿飞，也没有游戏规则啊，就在那儿先飞一飞。后来有人出去深造了一下，也就我们现在队长，
嗯
啊，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乐队鼓手，
嗯。
昨天晚上刚演完，之后应该在高铁上，然后他去上海深造了一下。
这个深造的概念指的是接触了一些更正规的
更正规的有比赛规则
哦，
知道了一些正确的出盘的一些，就是大家对于飞盘可能刚开始知道就是我把盘扔出去，对面有个人接，
嗯，
但其实接触了以后，他其实有很多小技巧
哦，
有些学术的一些讲法吧。
那目前现在俱乐部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三个群，
三个群，
1000多来号人吧。
看看咱现在那20多个人的篮球群，都已经快凑不齐8个人打球了。
对，
我们还是算是规模比较小的，
还是规模小，
比较小
啊。我知道有10几个群的。
那我问一下，大王是啥时候加入你们的这个组织的？
他去年应该就是
10月8号。
让大王来讲一下，
跟结婚纪念日一样。
对，纪念日一样，去年10月8号，
去年10月8号、还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日子。
对，
每个人都记住自己的。
很希望当时那个他们在一个就是国庆假期之间约，但他们没有在那个假期约，他约的是开工的第一天，收假后第一天，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当时在大明宫嘛，我家在高新这边，我当时想我这辈子不可能去大明宫第二次了，去因为太远了嘛。
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不能约个南郊的？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只要你一开始就是。飞盘的魅力跟魔力就让你
哎呀开始了，
对，不惜千里迢迢从高新往大明宫。
大王身高多少？
1.7米。
有没有考虑试一下篮球这种快乐的运动？
第九人是吧？
也许会给你带给你不一样的。
雷树你加进来撬他们几个飞盘的妹子。
可以啊，一会儿我把他从南区。
我觉得我们玩飞盘的原因，女生玩飞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足球跟篮球不带我们玩。
哎，雷树解释一下
啊。
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带人家玩？
你现在想接盘侠，
把我问出来。
你开始背锅吧。
我连我们群里边几个男的都搞不定，我搞定人家女生。
是，哎，问一下大王啊，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个魅力，这个我其实，我说实话，我不是很太能理解啊，因为我作为一个纯圈外人，我对飞盘的了解，确实就是可能就是小朋友玩，甚至于大家调侃起来，这个没有不敬的意思，
嗯、
就是最早就是、嗯、
狗玩的。
哎，这你说的，我没说是狗玩，和自己的爱犬 communication 的这么的一个小兔，对不对？那就是它的魅力在哪里？你能给我简单讲一下吗？女孩子的视角来看，
嗯，不是狗的视角，是女孩子的视角，
女孩子的视角，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男生，你们太容易有这个团队、这个竞技体育的这个项目了。
哦、
从小嘛，
咱说的是运动，不是唐山打人的事儿啊，就是
是
对，
就是从小你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篮球、足球。但当时呢，就是其实女生也是有这个需求的，女生也是需要有团队、
嗯、
需要有合作，
嗯、
也是有需要有那个团魂的这个。
明白。
这方精神方面的需求也需要，然后这种物理的身体方面需要也。
女生有团购啊。
哎
哎哎！对不起，对不起。
对，然后我觉得我是从小就很想踢足球、打篮，但是男生不带我们嘛，
嗯、
就是男生
觉得女生这个掉队啊。
对，这是一方面。再，我觉得这可能跟教育还有包括整个社会的这种规训也有关系。他觉得可能女生就
打完开始往女权上靠了。
哎，不，就是一个平权，平权就是。我们没有习惯于就是女生会挑战这个规则，或者说我也可以加入这个运动来。
嗯嗯。
所以飞盘这个事情，就它的很大的魅力来源于是男性和女性之间，几乎可以说，我觉得对于身体的素质、竞技上的要求是最小的一个。
你感觉到的，它会很公允，它不像篮球、排球、足球那种很失衡的东西。
对，就是必须要男生对男生，女生对女生。
嗯。
这个的话，
嗯、
其实我们身体素质。男生女生差别其实非常的小
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魅力。
对、
嗯，
还有吗？还有别的吗？
还有，嗯，就是简单的那种快乐，就是可能在刻在我们每个 DNA、
嗯、
每个人 DNA 里边的，就是你接到盘和你就是能发出一个好盘被别人接到的那种简单的，就这么简单的快乐。
嗯、我问一个问题啊，还是门外汉的问题，就是这个得先问女孩子。
嗯，
你觉得这个玩飞盘让你最开心的到底是？运动本身，还是指很多人会有那种、
嗯、
我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认识很多的朋友，这两点哪个是排到前面、
嗯、
或者说哪个是你唯一最大的爽点？
我觉得能坚持到现在的人肯定是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它是一种、
嗯、
怎么讲氛围感好的事情。
氛围感好，
对，就是如果说你只是因为认识很多人，那这些人本身跟你想法差别比较大，就像之前我们说的这种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想法的人进来的话，
嗯，
哪怕你认识再多的人，其实你自己心理体验是不好的。
对，
就是因为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大家都是专心的在这个团队竞技当中感受到这种合作的魅力以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运动本身带给人的这种快感。
嗯，作为一个有几十名男子的这个篮球群的群主，雷叔默默地低下了头，然后突然对篮球这项运动产生了深思啊。
我有一个问题。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为什么在玩飞盘的时候，大家穿好看的衣服，
嗯，
然后跑出漂亮的配合，我觉得都可以啊、
嗯，
享受运动本身。为什么每一次飞盘的运动，场边都会有专业的摄影师？
那可能
对呀、啊，就是、
啊、给大家，而且会基本会给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两张漂亮的这种，
而且每个人扔出飞盘那一刻还会、动作还会定两秒，然后让他对焦对的在
准。就这个是我比较费解的地方，就明明是啊，但是
就是一个
啊，不包括他们，
对，就是一个运动而已。
比较久，因为我身边有那种就平时也不咋见说热爱运动，然后突然发个九个，今天快乐了，大汗淋漓，然后九张图里边可能有那么七八张。
嗯、
啊，都是这种个人的这种，
这个我觉得你得问一下燕南，就是加入你们俱乐部第一次玩，是不是免费送九宫格的这个高清图片，然后、
带精修？
刚刚对雷叔，对刚刚雷叔聊完这个事儿，我在想我们自己的一个过程，好像是被内卷到了以后，我们才开始有摄影师。
哦，这个东西会被内卷？
不是，就摄影师也是属于这个。必须是飞盘运动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感觉是个标配是吧？
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摄影师，大家这次不来了。
明白了，他就是说，摄影师的存在到底是基于这个运动本身存在，还是基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业内卷 导致它必须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感觉好像后面的
行业内卷，
对，就是我们刚开始玩，就跟咱们组任何运动项目一样，踢足球，打乒乓球都一样，我们就组了一帮人开始玩，野飞也玩，后来发现有人想参与进来，就是我们这个成长也是慢慢被推进着，就是哎，你们也玩，你们能带我玩，好，那你拉到群。我们最开始很简单，是 AA， 大家一起 A 场地费，就跟咱们组织任何一样。A 着 A 着发现，就是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可能小红书对飞盘的项目是推动了很大的作用吧。
对，我听说是。
然后你一刷飞盘出来全是女孩的照片，但这个其实我们好像不是说是主动能看到，就是被动的把这两个事连接到一起，就会有人提出来说，哎，那你们为什么没给我们准备摄影师？我们好像也准备过几次，拍了一些乌漆麻黑的照片，实在也看不过去，然后我们后来也就慢慢也就没有太多，就在我们这个俱乐部好像还是挺民间的。
这个我得说一下，我们俱乐部的女孩就吐槽，就是大家是那种非常善意的吐槽，就是觉得说我们为啥不专注于拍照，就是为什么人家俱乐部的都给那么精美的特写，为什么你们都在搞训练？然后我
这就是大家的这个
大家的
需求不一样，
关注点不一样，
需求还是不一样，
跟他在意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对，
因为我们打篮球，说实话，拍出来的照没有几个是好看的，都是那种狰狞的面孔。就是女生打篮球也，你看也很少会有投篮一瞬间抓拍那种。可是飞盘它其实真的很满足这种，它还不像健身有一种摆拍的感觉。你知道飞盘你丢出去那一瞬间，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抓拍到的。
对
吧，就是他会满足这个。我看
在检索的时候，对，但你在检索的时候你看啊，很明显就是有哪些人是来拍照的和哪些是在运动中被抓拍的，那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啊。
就这个可能纯新手的话可能抓拍都会比较多，但是如果说是再往后走的话，可能大家都不太介意这个东西了。
是因为他们已经走过这一步了，已经拍够多
了。对，就可能第一次第二次来的时候，
明白，
然后你
晒够了也就不晒了。
那会儿
晒够一百八十天，
甚至会有一种优越感，就是大家所有人都没玩，我是第一批玩的，
对对对对对，
一定会有这样优越感。
我要给我那些朋友圈的土锤们看一看
啊！对，就是
老子是我朋友圈里的弄潮儿啊！我先飞过，
然后可能慢慢随着运动推广，然后大家都想加入进来，都想可能给自己。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有一个标签认证吧，
所以我能看一下你10月9号的朋友圈吗？
但是还好，当时我们真的很惨，就是当时还算是那天请了个摄影师来，我们只是拍了一个大合影，然后当时也没有人拍视频，是吧？就是大家随便拿手机这样切一段。
哎，那我问一句啊，作为发起人，面对着这个加入的汹涌的这种新人啊越来越多，就是你会去妥协于？我玩这个运动初衷只是因为爱好，大家健身和简单的 social 之外，我要满足于更多人的这种，我要替满足于他们的诉求。就是因为你做任何一个，不管是厂牌还是活动组织俱乐部啊，你最终其实你的很多的决定权其实是取决于他们，所以你是不是得妥协这些的事情？
对，我们确实妥协过一段时间，安排摄影师。
现在是不妥协了，用素描。
现在我们
身体素描，
纯属于内部摆烂了，
就
是我们正常组织，然后教大家我们知道的所有的飞盘的一些理念，然后你对这个项目确实感兴趣，我们分周内和周末，周内就是纯大家新手体验，周末就会有一些相对来说，他把这件事情想当成。一个经济内容或者每一周的一个消耗的自己时间的一个内容，我们就会让他进到一些升级的部分了。他就去先去感受，就是淘沙，大家拍过照，我们就跟其实他们过来打卡，我们有一段时间接待那些打卡拍照的人也不少，那某一个阶段，然后那个阶段慢慢好像也在消失。
好，哎，说到这儿啊，就先简单说，因为雷树之前那个咱们那个城市生存法则好像发过一篇飞盘的文章。
对， 对对对，
然后小红书我看说是从小红书今年发的那个叫2022十大生活趋势嘛，说是过去一年飞盘相关内容的发布量同比增长了6倍，而且飞盘相关笔记高达6万多条。然后说是还有数据说今年清明假期小红书上飞盘相关的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4倍。就过去都是祭奠亲人的节日，现在都在飞盘着吧。
这个数据
你们那个
不是我统计的。
对，你们那个文章当时是大概写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当时因为 就是因为看到身边这种越来越多人在玩废盘，你知道吧？
抓的还挺，
因为最早我身边只有燕南啊，包括像那个王欢他们去玩废盘
啊。
我最早了解他们，就是最早了解到废盘这个东西，
不成气候。
小嘛啊，而且他们那会儿玩的比较早，九几年嘛。
对哦，那真的早，
那挺早的了。然后突然就，咱那会儿前面说的，今年过完年之后铺天盖地啊，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你能想到。是不是和这个运动正儿八经有关系的人，他朋友圈叭叭叭给你发个九个照片，
沾一点，
大汗淋漓啊，开心了，然后出现一个大合影，你知道不？我说，哎，这不是燕南好几年前他们不就是这么搞的吗？
对。
然后我们就和编辑商量一下，我说咱要不要做一个？为什么就是说一夜之间这个飞盘在全国，或者说我们落到西安，在西安这么火？ Uh-huh. 然后就做了这个选题，让在小红上面搜一搜，然后我们也给他找了。啊 ，ABC 其中有燕南啊，几个嘉宾这个采访了一下，
哦、对我有印象，嗯嗯。
采访完之后，然后就像咱前面说的，评论区引发了混战。
哎，这个就得说一下，因为昨天其实就聊到这个事儿，我不清楚什么情况。
嗯嗯，
就是你发了一篇有关于其实还算是比较客观公允，然后请了几个所谓的
哥，啥叫还算是？
那不然怎么会引发这种呢？对吧？就是从
他们不是针对我们的文章的这个叙述、
啊。先不管，就是反正我们至少从《城市生存法则》发了一篇飞盘的文章。啊，相对给大家客观公正的介绍了这个运动，同时介绍了本地的几个这种不管是发起人还是爱好者，
飞盘头头，
哎，头头们，小头目们，介绍完之后，问题是这个事情底下的评论区是怎么了？
以下我接下来说的这些话，只代表我所看到的，不代表我个人思考的观点啊，不代表我个人站的任何的立场。
哎呦
啊，因为其中的恩恩怨怨，我确实也不知道，我只是
你只是客观给我们陈述这个事儿，
对我只是看到那些。评论，然后他们先留完言之后，他们
你不用铺
了，
直接说吧。我后期一刀都不给你留，我给你讲，你给我留这些话干什么呢？
这个、免责条款比主要内容还要
太多了，你这跟支付宝签的借款似的。
啊、下边当时那些留言就很可怕，
怎么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留言不对了？
因为我们其中采访的某一个人啊、
嗯，
某一个人，
也是属于俱乐部的这种性
质。对对、
哦，
就说是他在这个我们采访这个过程中，他叙述了自己，就说我做。飞盘这个组织，我更多是出于一种运动的热爱，
是、嗯。
然后呢，想发动大家去喜欢这个飞盘人，飞盘的文化，我就、
嗯嗯、
说直白点，就是不是那么为了钱，
哦、
哎，就不是那么为了钱
，just for fun，
对，
就是、玩开心。
然后呢，完了之后，评论区就先开始有人就阴阳怪气的说啊，
酸葡萄了
啊、嗯，你这还不是为了钱，你这都是为了钱都，
你还不是
吃相都特别难看，咋？
嗯。
然后呢，这是第一批这个恶毒的留言
来了、嗯、
啊，我不知道这些留言真假啊。然后第二批恶毒留言呢，是另外一部分跳出来说，上面留言那部分人啊，你看你的那，你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啊？
哦、
你这是说飞盘员，你这是说难听点公交车啊？这是第二部分
哦。
然后第三部分出现了，那些说人家是这的那些的人素质能高到哪儿去？你都张口闭口喊上公交车了，你素质能高到哪儿去？
真的是
啊。
那这种事情没有引发到说像诋毁高校女生那种脱口秀、
嗯？我们号召影响力比较小啊，我们号召影响力比较小。
不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够够了。
但是雷叔模仿嚼舌根这个样子，
哎、
活灵活现的、
啊，好好看。
然后呢，这是第三部分，然后直到第四部分，
嗯
啊，又出现一部分人，可能是大家觉得骂太难听了啊，就说让我们好好关回到这个飞盘这个本身啊，大家好好飞盘，好好热爱生活啊，就是这样一个。
嗯，
然后前面的包括种种这种恶毒的留言，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嗯、
你去《城市生存法则》类我的公众号上面去看这篇文章，
搜飞盘啊，
不用搜飞盘，但是呢，就是说这些留言可能已经看不到，因为他们当事人很多已经把这都删掉了
啊，自行删了、
啊，哎，对，自行删了。
但你有截图，
我也没有那么的是非啊，也没有那么的是非。
但就这个事儿，咱现在认真讲，你作为发了这个文章，因为。你不杀伯仁，伯仁因你而死，对不对？你毕竟是你把这个先发出来了，而且你请了这几个人，你要是请我，不会有人再说这个话的，对吧？他们只会说、
啊、
你看你们这厂牌底下，对
不
起，
保不齐，保不齐啊！
所以你有没有看完这些东西之后，你考虑过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玩个飞盘嘛，怎么还现在还上升到各种的这种，对吧？酸葡萄啊，人身攻击啊，这种就
如果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吧。
嗯，
管理不当，或者说这种确实可能存在啊。很多人他去玩飞盘的时候，他抱这个目的不是特别单纯。
嗯
啊
嗯嗯
啊，比如说我把群里所有姑娘都加一遍，
嗯
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 出了这个飞盘场之后，哦、又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你等会儿我插一句啊，大王被加过微信没？会有上来以后，妹子加个微信。
我好像没有被，就是不太熟的人加过，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新人的话是可以在大群里加的，但大群里我是没有被加过的，反而是大家因为熟而必须要加的。
如果在线下的那种正线下运动的时候过程当中，人家一看肤白貌美大长腿，然后过去加妹子个微信，有这种现场面对面的这种。
好像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我表现的比较严肃，还是他们不太敢，这可能也分人，就是对一些比较亲近的人。
所以其实因为我第一次见大王，整个人的整个状态就是其实给人一种相对有点不敢轻易在他面前造次的感觉。我想说的就是其实任何行业和任何这种社交的有一点社交属性，不管我们脱口秀啊还是飞盘啊还是说弹弓啊哪怕是篮球啊，就他其实牵扯到谈恋爱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雷叔你可以听一下，
为啥又
你吸引到什么人的前提是你透露给别人什么样的东西，你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Trust me， 就是如果你就是一个天天透露给别人，我就是前凸后翘，我就是透露这种东西，那你吸引来的必然就是妹子。哎呀，你知道，就是如果你没往这上头太多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当然，我说这个话也许会被一些人，但是你们仔细去想，
又很危险。
谈恋爱
听着又很危险。
来呀、啊，我还怕这个，真的是。
我没有
不是
听太明白，
这不是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你透露给别人什么样的气质和信息，你就会吸引来同等什么样气质和信息的人。其实是这么个东西。有时候当你去抱怨为什么追我的或者是我身边我喜欢的都是那样的，有时候我们应该倒回去反思自己，是不是你透露东西气质或者是信息过于单一和过于就是偏颇。如果你想，哎呦，我认识的怎么都是理工男找我呀？有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你透露的气质，是不是只有理工男才会欣赏的来？
是不是老带着笔记本出来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我想说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公众号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在
倒回粉丝，
不是没到，咱今儿不聊自媒体。我就是说到飞盘这个事儿上，有很多妹子们啊，你们就是对吧？就是就包括很多社交软件上都会有女孩，你一刷到女孩底下写一个不约，其实约不约这个事情不用你说，
是、
对吧？一样的道理，就是大家明白就行啊。我们说回来，说到这个飞盘这个事儿本身，我如果现在是一个新人，包括听节目的，包括像雷叔这很多这，如果看到这一期，哎，我是个新人，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我加入你们俱乐部了，请问我需要做什么？我需要准备什么？这个东西我怎么玩？我完全不小白一个，怎么办？会费1500。
对，其实我们这次我就想说两个，一个事是我们最早接触飞盘的时候看检索的话都是在竞技类的那种比赛，觉得有意思，没有玩过这一类内容，然后而且是同场是有男孩女孩同时存在的，我们才去开始看。然后第二个事就是照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的就是飞盘摆拍这件事儿，好像也没有一个发起人啥的，好像就好像大家就像有点像把怎么说，
就自然而然的
自然而然就有一些人开始拍了，然后好像把这两个事强行挂钩了。然后说回我们参与我们这个事情，我们也是一点点摸索，一点点建立规则。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飞盘现在其实他最影响的是足球，踢足球的人。
哎，
为什么？
大家共享场地。
场地啊，你场地被人占了呀。
飞盘
就被人骂了吗？
是那种室内那种小场子的那种是吧？
他其实他飞盘，因为你先想想，飞盘它是为啥叫飞盘？它所有的都是高空运动，所以它就要一个很开阔的场地，那就室内的或者说相对小的场地。对于新手来说 OK， 但是再往后你再发展，你就越来越不满足你的那
个。我个人是觉得占人家足球场不是太合适，我建议是
只有
立法把足球从中国直接禁掉。
对
啊，好，
就别让他踢。
有道理，
你这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运动，你留它干什么？让它就活在历史蹴鞠的时代就好。
哥，咱还有
我怕什么？
别到后边把篮球也给你弄了。我跟你说，
篮球不会，篮球不会。
就足球之前就是。只有除了曲江之外其他场地是打折包括要送水啊。飞盘运它这个飞盘就是它用的足球场地，因为可能跑起来然后飞起来或者你摔啥都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不像篮球场那么硬。或者也你像西安，我好像知道只有一个橄榄球场地，其他也没有这种专业场地，所以大家就用足球场地玩。 所以你要新手来的话就准备一双能够在球场跑的鞋啊、手套。
篮球鞋是不是有点过分？
篮球鞋跑起来不方便，
关键捂脚的很，
它的防滑系数不高。
对，
哦，一般会推荐哪种类型的鞋？
基本上就足球鞋。
你像我穿这种 Tiger 这种就能跑，
反正摔一跤你就知道能跑不能跑，
哦、
因为它就是运动体验嘛。
钉子
球鞋
最好，
因为你在球说白，它就在足球场地，
哦、
就适合足球场地的鞋。
哦、
说
抓地力要好，
对、
哦，
然后手套就是
还要有手套。
对，因为飞盘呢里面。你不管是飞还是要接，它其实大量的在只能使用你的双手，所以就包括
增加摩擦系数，
增加抗击打能力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啊。
然后还有就是你除了体验，为啥这个轻松？比如说你像我们拿篮球举例子，女孩可能你要学会掌握拍，你要掌握
运球啊、传球、投篮啊，
包括对抗。这是一个，这是已经设定好的游戏规则。
不要说女孩，我们全班现在有的男孩都没掌握。
你又说刘一小是吧？
对、
啊，
但是像飞盘轻松一点，就是你刚开始接触，你只要能把盘扔出去，不管扔的平不平、稳不稳，那在这后面的话，你先把盘扔出去，能接到，你就慢慢在熟悉这个项目。
嗯，
包括他在盘场上，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能够允许的行业，他是不允许身体任何有接触。甚至严
不允许任何接触，我其实不太能想象来这个。我看跑的还挺欢的，
但是人和人之间是不能有接触的，
不能接触。
类似于能不能理解？类似于这个比赛前的咱小时候丢沙包，有点类似。丢沙包也没有，
是这个理解能力简直让人堪忧。
丢沙包的话，你是要丢到地上的，这个是要实现人
不能丢到地上输了呀。
它是人与人之间不能任何接触，
嗯、
就是我你不管你。在防守过程中，因为这还是有进攻防守嘛。
对，你看，比方说你拿着飞盘，你先要丢出去，我要把你的飞盘阻挡下来，
那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不能碰你的身体的部分，
我只能挡盘，
我只能打盘。
哦，
他的快乐也在这儿，就是你把盘打掉，你就完成了一个好的封杀。
没有
啥
意思，没意思吗？
还我宁愿跟大王这样的玩被打，他被打我一天，被打我一天，
对，
死扛。
所以他就是。但是留下来的确实好像女孩还是没有男孩比例多，
嗯
啊，
女孩还是少，
相对少，
可能是
参与到了竞技类的状态了，
可能是爱拍照那些女孩走了，
嗯
啊，拍完之后差不多了，
嗯，
就
那我问一下大王，女生的这个角度，如果去第一次参加飞盘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啊，我觉得
比方说穿着上，可能是不是得注意一点？你不能穿一小短裙吧？这。
对，穿着我觉得就看自己吧，就是每个人、就像你刚说的这个，每个人希望展现出的样子不一样、你只要就是自己喜欢穿什么就行，然后其他人就可以闭嘴。我觉得
自己喜欢穿啥都行，
都可以，就是这
没有服装上的禁忌，
就是不要穿的特别的宽松，不要穿的太宽松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跑动。从功能性上来讲，就是鞋是最关键的，其他都不重要。嗯，
明白，鞋是最关键的。
对，鞋的话就是要有抓地力比较强的这个鞋就可以。
我们会在强调大家是尽量穿运动衣，
对，
因为你毕竟还是在比赛，运动比赛，
所以你会我想知道的就是新人啊，包括女孩子第一次来参加，会强令要求大家，比如说像热身，
哎，会啊，
得热身，
会啊。其实你像户外运动嘛，而且好多人其实对于飞盘的理解是这没啥玩的。
对，没有技术含量，
丢没有啥，甚至感觉我都不出汗，
或者觉得强度太低。
啊、
事实上，
是对，但是你，所以我们会强调他们会热身，保护好自己，在飞盘的时候注意磕碰，但这些东西都不可避免。所以
好
啊，热身很重要。
那接下来就要说说具体的了。刚刚大王好像也说到了，就是其实这个强度是不是你感觉是属于哪种？一场下来时长大概也得多久？
时长的话这个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如果日常不打竞技比赛的话，这个就是由咱们自己定，比如打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但是一般新手我感觉半个小时他们就已经彻底的
就
已经累得不行
了，
因为他这个
这么
体能不行，
他的攻防里边有，他这个规则里边有一个，这样就是盘只要落了地，你进攻组立马就会变成防守组，就是整个人会在场上不停的在折返跑，就是高强度心肺。
哦、我以为累是因为如果飞盘掉了，你得去做旁边做20个俯卧撑，然后累在俯卧撑这个点。
那不是咱这种发球。
对。
所以可能大部分打篮球、踢足球的男生可能觉得这个，强度还是可以 接受的，但是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人的习惯的话，可能还是觉得这个是个。
那就具体二位也给我们，包括跟我跟雷叔这两个小白介绍一下这个大概玩的规则。目前现在市面上常玩的是玩法就是一种呢，像篮球上就一种，还是说会有很多种玩法，跟打沙包似的玩法？
篮球也不是一种，咱篮球还有，咱打球还有 NBA 规则和我们这些野球规则。
咱真的就别提咱的落寞的运动了，真的已经、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已经 sunrise 了。
早上总决赛都没人看，
我本来想看，
哎呦，这去他叉叉的总决赛，好吧，就别提 NBA 了哈。
对，
有什么规则？叶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飞盘其实，我们所有的训练都为了打这个比赛，包括现在有早上七点钟，今天早上应该是每周的六的早上七点钟。积分赛
HAT, 是积分赛，
积分赛
对
吧？应该是
早上六七点，
七点
开始，
跟大妈抢场子的这种，这么拼吗？
就是他要体验这种，但实则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场地不要钱
哦，大早上没人玩
是
吧？
对，对，但是很有意思，是大家去报名积分赛去体验。好，那然后说一下，简单说那个比赛规则，如果大家有一点儿对橄榄球的一些基础的，
美式、英式还是？
它其实更英式，因为它没有装备，但是又不像怎么说橄榄球那种
横冲直撞，
冲撞，还包括一些太细的规则，我就不说。它其实很简单，就是整个球场上分两个队，一方会进攻，一方防守。
那每队的人数是
现在基本上就是七个，
七人左右，
但是会根据场地
的
大小。
哦、
明白明白。
我们现在基本上打都是七人，
七人啊，七人就挺好。
对，这些也都是我们就是，然后七个里面会有，比如说三四的概念，就是三个女孩、四个男孩，或者是五个男孩、两个女孩，就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不是死规定啊，就是根据球场现在来的人数，他会分把女孩
随时可以调整，
根据人员构成做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分配。
对，但是一定是有女孩男孩，也不是一定，就是会有男孩女孩一块参与到这个项目里啊。然后得分方就是你要想办法一点一点把盘运到对方的区域，然后最后拿到盘以后得分。那这个运输过程中是不能拿盘去跑的，我不能拿着盘我就直接冲到对方区域，
不能捂到怀里那种。
所以他就需要你的技巧，把盘稳稳的传给你的队友。其他人是无球跑动的。
无盘跑动。
无盘跑动的。所以
有盘的人就得盯死不能动。
所以场上只有一个盘。然后其他人就要防止你把这个盘那么轻松的传到甚至得分。最后一个得分是要有人双手持盘或者持盘站到他的整个得分区里面，所谓的达阵了。我不知道没有实物表演的时候你们能听明白吗？
他那个双手持盘站在那个东西，就类似于我玩那个人在塔在那种感觉啊，是不？
雷叔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太搞笑，真的是这个时候幽默其实有点尴尬，
对不起，
甚至
城市生存法则快生存不下去了，你再这么幽默下去，
甚至有点无知，
神经病啊！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人在
大概是这样，所以。中间是不允许，我们刚刚反复强调不允许身体，甚至严格到你不能阻碍对方的跑步路线啊。我看到你往那儿跑，
比如说我和雷叔一会儿，你和大王一会儿，然后我拿到盘，雷叔这个时候要往前跑，你们可以阻挡他吗？
不可以，
不可以拿故刻意的去我拿身体去跑动到他的对线。
怎么去界定这个可不可以？
对啊，
我可以干扰你，但你要跑的话，我
这个干扰是指小妞哪种干扰？
就是他，比如说他你要把盘传给他，我可以中间把你的盘去解决掉，但是我他跑往那个方向跑，我不能故意埋伏他
撞他
啊，对，不能
下
绊，
总之就是身体还是不能接触。
那如果说这个盘快要到两个人都可以快够着，
我可以拍掉，
两个人都同时起跳。
好，这就是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有一个这种身体素质的一个对抗，但是也不能身体对抗，就是谁跳得更高或者谁把盘拽得更稳，谁来解决掉这个盘。但是在空中如果有身体上两个人去冲撞了，那就你们要双方来裁定，因为这个项目应该是没有裁判，
没有裁判
啊，所以你们两个人来自裁，说你撞我了，我说我没有，那你们就到场边去。
这不就是刘一晓吗？
那我都不敢，我都不敢想，我都不敢想象。
所以刘一晓一直喜欢玩这个项目。
哦，他玩这个就是用来打嘴炮的嘛、就是、
那其他人呢？其他人留在原地等待你俩决定
裁决的这个后果。
他说好，你就是撞我了，好，那咱们重新开始。 所有人回到上
一个盘。那你们有没有碰到过那种两边都不想让，就特别较真？
那他就
是回盘，
他俩就
是这两个人如果合意不了的话，就回到上一步。
时光使者艾克，到、
哦、
回到上一步、
哦
哎，就是你们解决不了，都说有理。那好，那就回到之前那个盘，你们重新再跑一次。就他，就相对来说，为啥我们就老说飞盘快了，就是很友好。嗯，就是慢慢，大家的竞技状态就会下。其实他就把一个盘飞好，
嗯，
就像你传一个好球，嗯、那个兴奋劲儿，
手术刀传球。
对对对，哦、所有就是你，大家都在助攻，所有人都在助攻，而且就是我个人觉得飞盘大家全都体验出来，就是因为很团队嘛，你有很能力很强的跑步很快、
嗯、
或者传盘很稳的人，但大部分你是需要整个团队来去辅助的。
对
啊。
有没有这种位置的
哎区分，
这就很细了，
前锋后卫似的是吧、
啊、对，这就很细，包括有持盘人叫什么，接盘人叫什么，其他人的跑位、
嗯、
战术，这就到
更高
一个
层面
了，更进阶了、啊、
哎呀，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在我还是童年的时候，我就在曾经西安的西部多彩商城对面接触过这项文化，中年人向我走过来，伙计要盘不美国中国的日本的，哎呀，当时就嘿，就应该买点是感受一下啊。
哥，你这个
啊，说回来，刚刚你说的这种玩法叫什么？就是这是常规标准的玩法吗？还是现在西安至少市面上大家都玩这种？还有没有别的玩法？
这就算是
国标
竞技的比赛的，
对对，参与
最标准式的玩法，
就是玩飞盘的目的其实为了比赛。
那我如果没有这么多人，
拍照是衍生出来的项目。
我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七v七，我达不到这么多人，我可能就是五六个人。
也可以。
那这种玩法就是我把人数缩减了，但还是这种规则，还是说我有别的玩法？比如说就是几个人，你像足球上那种遛狗，然后要中间有
也有、
啊，我们也有，
也有这种，
也有，
这就是飞盘游戏了，算是，
就是游戏类的
体验类了，就是。我看比如说你看足球，他们不是有一个跟乒乓球案子一样大家去颠球吗？
嗯嗯嗯嗯，
飞盘也有什么飞盘桶或者投掷
啊、
哦、咱们四个人，那咱们可能没办法比赛，我们练一练飞盘的精准度，投掷一下六盘。
我听说有一种极限飞盘是什么玩法，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种就叫极限飞盘。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躲避式的，就这不是躲避球吗？躲避飞盘的怎么玩，就是飞盘一飞出去，所有人快走，城管来，对吧？就是很多，我看有很多种玩法。
躲避飞盘是那一围个圈是那个。
躲避有点像沙包吧，就是不能被砸到。
哦、
啊，就你可以直接抓到。
飞盘像沙包，
就是对，
是这么个概念。
对的。
哦，
就是其实那个躲避有点像遛猴，
是是是，
就是有几个我们练习传盘的反应和出手速度。
嗯嗯，
我传给你，你要拍旁边人。
哦，
啊、
你看看，我刚才专门搜了一下，就诚如燕南所说，就是说目前我国流行的主要就是极限飞盘，
极限飞盘
这个严格要求无身体碰撞的团队竞技运动。融合了橄榄球、足球和篮球等特点，正式比赛是七人制，没有裁判，男女混合。哎，人家有这些要求。哎，说到这个，我突然又想到一个，
那我还蒙对了，让我看看。
哎、你这样对厂牌的影响不好啊！这个，现在还流行一个叫腰旗橄榄球，就是在腰上挂两个旗。
啊，
然后这种橄榄球就是我冲上去，我只是负责要把你
挂两旗，那不是咱唱戏的背后不是顶那个？
完蛋了，你完蛋了！
城市生存法，
你完蛋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生意已经差到就是。我们的负责人现在需要开始卖自己的搞笑优美感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些梗是不是昨晚上想了一晚上？
自己想的拍手顿足，嘿，山药，我他妈太聪明了，神经病啊！就是腰旗橄榄球，我看他们有人玩，就是腰上两个那种小三角旗。
你好像参加过，
你玩过？
我去看过，
是不是就是那种跑上去就是然后要扯掉你的腰上的那个旗就算赢，是这种感觉？
他这个好像就是他跟全装的那个。基本上它的规则是
规则差不多，
对，
但是
就加了一个腰上两个这个条、
哦嗯、这个东西有点意思。好，那说完大概的规则，我想了解一下技术层面上有什么难的。说实话我跟雷叔就觉得这就雷叔刚说、嗯、这算哪里嘛，就是丢嘛，对吧，丢出去嘛。
咱俩还是不太硬，哥
啊？咋的、
你是小白，我是中白
啊？你是中白，
我是中白，我比你略强那么一点点。
那我们就是大白，是吧？
真的，
我俩一会儿坐你。
都是忽强的逆子，咱有什么鄙视链？你说说这东西啊？就技巧上有什么？比如说这个飞盘投掷，它的这个，因为我其实对飞盘这个东西，我一直男孩，我作为男孩，我很迷的就是丢出去之后那个轻盈的那个弧线，会让你觉得哇，确实很有想象力。它有时候那个飞盘。飞在空中那种感觉，有什么技术上的 东西需要特别去掌握的没有？抖腕啊，手指最后出的那一下呀、啊。
对，这其实挺
包括
很多技巧、
嗯，
就是我们刚才在一直在聊飞盘这件事儿，就是你拿到盘，每个人都知道我要把盘扔出去，
对，
但是你具体怎么扔，你能不能把盘精准的扔到你要扔的位置？
嗯，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盘是平着的？是因为让你的队友去好接，
哦，
他好做到下一个动作。如果你的盘出去是不好去控制他的，啊，所以他就这些技巧就是一点点提升，抖腕。是轻松发力、
嗯嗯、
然后你像更远一点了、嗯、你甚至要有扭腰要靠腰腹力量然后大臂带动小臂、
嗯、
再去抖腕、
嗯嗯、
让
正手反手是不是都可以达到这种比较精准的
对、
嗯、
哦还可以正手
可以这样、
哦、
更多像我们现在在练的就是正手反手相当于基础就跟运球是一样、嗯、你有运球基础你才能把球运到你要得分的你精准得分的地方吗
会有那种很极限操作的就是啪跳在空中然后整个人唰整个横向平行于地面唰把球扔出去就是有点像功夫刚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斧头帮的那个谁二当家的、
啊、
扔斧子那一瞬间唰、
啊、
那个感觉我总觉得那个就像丢飞盘、
啊那个、
接有一个特别我们想追求的飞是它不是不允许你中心脚移动
的接的话手法有什么、
哎、我想把、
啊、
这个就这个扔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假动作迷惑
嗯
需要
是吧
需要就是你有防守人的时候你一定是要骗过对方吗
你们有没有用过咱篮球那个背发
从背后绕过去发出去
花式飞盘
花活这是
包括
哇
你确实花你玩的这些
你知道都是应该你不应该知道的事儿
作为一个中板
他是这样子为啥会分正手反手因为你面前有防守人的时候你永远用一个方向去出他会判断出来他又把你盘就断掉所以你要有不同的角度、
哦、
甚至正手反手完了还有高中低的角、
嗯嗯、
角度去出这个盘然后你刚才说那些就是在真实比赛中应该很难发挥出来或者是你不太会想到、
嗯、
但是难一点的是可能你在空中接到盘了你又把盘直接又给甩出去了
哦，在空中直接二次就
对、
哎、
二次啊就是这就腰腹力量包括身体素质
制控这些的要求
然后在常规的时候飞盘是不允许你一个脚中心脚移动的就跟相当于咱们
哦，像篮球对我刚要问这个
两步以后合球了你第三步你就不能再去走步或者是干嘛了
但我重心脚是可以另一个不是重心脚的我可以左右
随便移动去迷惑你的防守队员、
哦、
所以这个时候就考验就是为什么我们就
那我还能起跳吗
不能了你就要定到
就 得在地上盯着了
对、
哦、对不像篮球就是我虽然这样完了我可以
跳起来
我可以搜马嘛就是搜马步的对不起、
啊、
所以
那你在发球的时候这个防守者距离有要求吗、
哦、有个一步之几个一步的
一步嘛，那
如果说不能低于一个盘的位置，
嗯、
就是你不能
哎，这个更
精准了
哦、啊。就说那有如果说我发盘的时候，我一个盘出去，飞到人下巴、牙、鼻子这儿，很可就是
啊，
他就一步呀、
啊对对对对，
他是很可能的呀，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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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打到别人
就算防守成功了呀。
那
人家是用链接下来了。嗯
就是
咱下次把那个
阻碍
请摄影师的钱你换一个
换到医疗设备、
哦、换几个外科医生你站那儿我觉得
对因为不得不说是亲历者
哦你被、
哦、就被打过
你看
你是
一些记
忆
记
哦你眼睛底下这个是被打的、
就是之前也有过就是我们这里也有其他人就是都是会
有
这种可能性的被盘被人、
哦、
其实主要还是被人
啊被人
被盘打到其实不是很多
他
反而是被人
是手出去之后
嗯，就是可能是大家的身体控制能力还没有到，然后大家同时身体素质又太好，
啊、
就两辆火车把这样撞了、
啊，
所以我
刹车不行，但是辎重太重。
是是是，所以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其实跟篮球的那个规则是一样，它是不能破坏你的圆柱体的。
对对对对对，
啊、
圆柱空间。
然后、
啊，
但是近距离的被人脸接到，好像基本上比较少，
除了你目前不多。
你的目的是为了把盘传出去，他。不太会拿脸去、
嗯、
去接这个盘、
嗯、
可能一般都是被
神经病了用脸
的关注点啊、
哦、
对、
哎、我
在骨科这一块
我觉得咱群玩高运影特别适合玩这个运动你知道不
为啥
宽
啊
圆柱
很壮实
啊、
嗯、
啊然后
跑不动呀
对他这个其实
他个人自重
每个人的这个特质都不能说是完全适合这个运动、
啊、
就是有的人可能 他的配重比较大，对吧？
嗯嗯，
有的人可能虽然他比较瘦弱，但他的敏捷点可又拉满。
对，
就是
大家可能没看到，就是大王脸上贴了一个胶布、啊。
对，
就有考虑过之后咱们玩飞盘不用那种不锈钢盘没有？就是咱们就太猛了，这跟
雪
滴子、雪滴子还得躲，你知道不躲头没了、啊。
所以飞盘就刚开始玩的时候，大家就是这受伤都是刚开始比赛。哦，就刚接触，
嗯，
一腔热血就咣咣咣跑，咣咣咣追、
嗯，
然后看到盘，觉得这个盘我能接住，就，然后像我们现在等于有一群人是相对比较固定了，
嗯，
慢慢玩着就越来越平和，
啊、
哦，这个盘我接不到了，我就不接了，然后对方接到一个好盘，我们也会鼓掌，
对、嗯，
就是它的仪式感很强。哎，那我们再聊一下这个啊，一个先说接盘的最高，就是我们叫 layout， 就是整个人飞出去，
嗯，
你把你就当一个物体飞出去去，为了去接这个面前这个盘。
罗德曼救球，
哎，那是
那种
意思
啊。
这个就是
哇，那这个好猛、啊，
心理素质的一个，
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扑出去其实也就摔一下，或、嗯、可，但
是
真的能扑出去的人可不是那么多。
是，
如果谁能做出来，很好。全场会给你鼓掌，
嗯，
然后我们说回飞盘，为啥
你有碰到过那样的吗？
有啊，
那现在是住在
有女孩
都北科的哪一个科
室这样的？
女孩都
女孩啊，
对，
嗯，
所以我就他们很厉害，
嗯，
就是
哇，这个雷叔叔我就不信了，
你让他先说完，先说完，
雷叔再憋下一个段子，
对，
我都想好他一会儿要问他啥了，你知道不？
好，来，
就是为啥我们觉得飞盘有就是友好？飞盘在刚开始有个叫 cycle 的一个环节，
嗯，
是大家自我介绍啊，我对飞盘的盘龄啊，
哦，
我大概简单介绍，也不会占用太大时间，像雷叔这种自我介绍这么长的，
啊、
基本上我们就
大家好，我是刘一晓，
就把它跳过去了。
我的飞盘龄七分钟。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就大哦，你大概知道你今天来的人是谁，
哦、
有的人是玩过，有人没玩过，你大概心里就有一个基础，对对对、
嗯。
然后好，你就开始热身训练，到比赛这个环节，比赛完双方结束以后，
嗯、
双方面对面击掌、
嗯、
鼓励，你们今天打得很好，啊，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
哦，
然后
吃个烧烤，
甚至哎，这个是
哎、
哦，我们的关系除了朋友、盘友，就是还有碰友，就是晚上一块喝酒碰一杯、
哦，
所以我们就是他结束以后，如果我们时间有给的足够宽泛的话，他还会再有个 cycle，、
哦、
大家再复盘。
我已经复盘、哎，我已经复盘出来为什么我们篮球群发展不起来，
是
没有摄影师，咱完了也不。吃烧烤喝酒，
没有二次社交和传播
价值，对对对，大家完了也就走了，
也没有复盘的这个仪式感的东西。
我已经
你反思完，绝对就解散吧。
其实你会发现，运动本身的魅力是一直在的。
嗯，
可是恰恰是人性这个东西，如果你抓不准，它很难被某任何一项运动带入。但是你看，往往做得好的，它都是能先抓人性，但是。运动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小平台和载体而已。
你一定是在说刘毛小。
对，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我一会儿可以让大王补充、
嗯、
就比如说在其他的运动赛事的有身体对抗的，不算乒乓球那些、
嗯、
就像篮球足球，大家对于女孩上场还是带有一个不太友好的一个状态。
怎么说，
就说哎，你们队咋还有个女孩，就类似于
瞧不起，
有点吧、啊、这个状态
有点轻视女性的。
对，然后飞盘其实是鼓励女孩上场，包括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女孩刚开始的她是一直也有攻防转换嘛，就是我这边把你防守掉，我就要开始进攻了，所以有时候会换场，会大家会摸不清楚，
嗯，
包括你身体素质可能男孩女孩之间稍微还是有差异。后来我们就，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都有，就是我们必须要让女孩过一次手，你这个才叫得分。
这个是我们俱乐部就为了鼓励男生给女生传盘、
哦、
不能忽视女生的这个位置、
哦、
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不过女孩手，这个得分不算。
哦，
所以就鼓励女孩也建立信心。
是只有你们是这样？
我
反正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女孩现在已经不需要
了，
现在
不需要，但是习惯的时候只要你位置跑出来就
已经没有，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剩下的这些经常训练的人、
嗯、
已经没有、
嗯、
只是分开了男女孩而已、
嗯、
但是不会再像之前，就是因为女孩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没有那么快上手、
嗯、
要消除大家对女孩玩这个的一些小芥蒂啊，和一些
小犹豫啊，包括对，而且是鼓励、
嗯、
我觉得飞盘大家我们老说友好快乐的原因就是鼓励、
嗯、
就是哎，我这个盘哪怕我不得分，或者我知道可能传给他会失误，但我们还是想尽最大可能性让他去接触啊、
嗯，
然后让鼓励他再飞给别人啊、
嗯、
大王有 大王有那种就是刚开始没人给传球的那种尴尬经历吗？
传盘
啊，传盘。
刚开始因为我觉得我们队男生特别的好，就是我感觉我完全
都给你，
也不是
够了，老娘是来泄露的，拍了一卷子了。
就是因为刚开始，我觉得每个新来的人都会有一种我行不行？
嗯，
我很害怕我接不到，或者我害怕我接不到传不出去怎么办？就是大家都会很不自信，
嗯，
但是我们队男生就特别的女性友好，
嗯，
然后大家都会给你传，你掉了大家不会责怪你，就会说那个就会鼓励你这样做得很好。我们这个里边术语叫 nice try，
嗯，
就是不管你掉了没关系，就是你这个是个好的尝试就行。然后的确也会存在，因为女生毕竟竞技类的这个东西参加的比较少，她对跑位这个东西没有概念。
对对 对， 对，
就是。需要很长很长，
比如说什么，你像因为飞盘跟篮球有一点应该会很像，比如打快攻传球一定要传到他前面提前量，
对对，就是
要留这个东西
身前位，而不是传给某个点，
对
吧？
对，
女生没这个概念，
女生可能就是人在这儿走过去，但人已经过了，是吧？就会有这种概念。
然后男生可能刚开始的话，就是大家打上头了，你们肯定会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你接不到，就会急一下。然后反正慢慢的，我觉得大家就是配合起来，对女生的这个标准要求也在提高，就是可能不仅仅说是作为一个女生的要求，
嗯嗯，
而是就这是一个队员的要求。
明白。
所以女生也会更加的努力在这个练习上，我们男生也会配合女生，因为我们也不太会做假动作，
哦，
没有做假动作的这个空间跟机会。
所以咱认真讲，你作为女孩子你来讲，就是即便是飞盘这种看上去就是门槛已经很低了，
是
这个运动，男生女生其实在同一个运动的理解上确实还是存在性别上的一些差异，
是
是
是
有的，对吧？
这个差异是由于我们的经历造成的，
嗯，
而不是性别造成，
嗯，
就是我们之前没有像你们有足够多的训练。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两个情况吧，第一个就是你甚至有的女孩手小她连盘都转不住，
嗯，
这个情况就不是说不可避免，
嗯嗯，
啊，她也想去努力去玩，包括接盘身体情况来说啊，这就
哎，那飞盘这个对身高的这个要是个子越高会越占优吗？像雷叔这186，
理论上应该是吧？
嗯
啊，
也不完
全。如果你非要这么贴金，啊，因为他有不同的人的站位的分工，就是我们现在就聊得更深度。
啊，
哦，我还想刚才强调一点，就我们他是在盘场上是不允许吓对方的。啊，他可以
什么叫吓？就咱打篮球，
就咱俩
说，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啊，对，就是这样。就是我防守你，我可以，
我真的我太深的运动壁垒，我可能玩不了这个，我估计两下被罚下去了。
但我觉得
你就是你防守的时候，我可以数秒数，你要在规定时间内要把盘出去，
骂人也不可以，
可以
传个100没有这种。
我们是完全不允许在场上、场下甚至场下去多说话的，说你防守他，防守他，就按理来说是。少说这种，
人这是素场子，
啊，
咱呢是荤场子，
差不多这意思。
清扬老子都快骂出来了啊！
你想复盘，你就结束以后，
啊，
所有的结束。但你在场上不能骂他，你这个盘为什么接不住？你这个盘你怎么能这样扔？
嗯，
刚开始我们都会有这样抱怨，其实后来这些越来就是不允许，而且是鼓励，甚至对方得分我们都会鼓励，
嗯，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哎，我觉得他们刚才大王他们说有一个
啊，
这一点特别触动我，就是说是。对于这种新手或者说这种女生的话，大家是给你鼓励，
嗯，
啊，在场上犯错也没有关系，还是鼓励。你像你，那你为什么没有燕南？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文化带到我们打球的这个团队中？
哎，
打球里边，你看，我举个例子，你连续几个球投不进，别投了，进是枪板，你知道不？
嗯，
啊，然后你怎么回事？怎么样？你知道吧？就大家非常的。
我们如果当着别人的面，当着你的面，我进了一个球，我会把你羞辱到坟地。
哦，他还要羞辱你。啊，当然说这个，
所以为啥发展不起来？
所以说我特别羡慕这个东西，而且就我们这儿如果
氛围不一样，
不管是新人啊，或者说即便是我们这种老人啊，
嗯，
你一几个球投不进，你知道你就再也接不到球啊。
对对对对对，
啊，
或者如果是那种打得特别好的来几个年轻人，咱就，
啊，
哎呀，这你没必要，我们那么拼干啥？确实就是因为咱也有很多在打养生球，你知道，就是会有这种没必要。那哎，说到这儿，
嗯，
有一个小问题，
嗯。
你篮球就会存在，我跟雷叔我们现在玩的多一些，你很少现在来了啊。
嗯，
装备档就我想知道的，比如玩这个飞盘，这个装备上有那种真的会在装备上下市的，要把自己花很多钱吗？就是会
好像我感觉最贵的就是护膝是吧？
鞋吧
，
鞋是
啊，对鞋，
其实跟篮球一样嘛，
是
你就球鞋，
主要就是鞋和护膝，别的上不会花别的。
没啥可花的，
也没有什么了。
就是我觉得，甚至可能比篮球花的要更少吧。
你对，哎，这个事儿是
篮球还有什么护腕、护肘、护臂？
咱也
其实
用不上
指套，
还有缠腰的，护腰的缠腰的、
啊，那我们也需要，就是在这是个人身体对自己的那个保护。哎，我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对飞盘误解，就大家觉得这飞盘现在这么火，每一周这么多场，像我们报名的，我们现在都特别佛，一周两场，像有的呢一周七场、五场、
场
一场五一场还可能有两三个场地，
哎呦，
一场感觉乌泱泱一百人。算一下场地费，感觉一个人报名，我现在知道的好像贵的是69，是吧？我们是50，
我们50
啊，50。但是一想，大家就感觉这肯定就飞盘课挣钱，好多人都
包摄影了是吗？
好多人都很觉得很挣钱，咋办？
哎，咱认真说啊，因为刚刚你也说了，这个至少现在已经上千人的这个规模了。
对，
那我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那他到底能挣到钱吗？
但这个可以算了，你像打篮球，我们十几个人，一个人 A 下来多少？60多、70多、
50、60、70都贵的，
50到70都有可能。
对，
是，其实你算换算到，这一样呀，一个场地，我们知道像曲江贵一点，可能600-700的场地费，北郊呢北郊相对便宜，500多啊，400多。你想，你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不是？那我就想问的就是。你像雷叔，我们一块打球，最后完了每个人 AA 完之后，其实把场地和水什么就平摊了。
对，
哎，我们
雷叔中间可能也就是抽个差价。然后你这儿的问题主要是，就是不挣钱，等于是大家 AA 就是 A 个场地一起来玩过瘾。那你作为一个俱乐部或者怎么样来讲的话，你总得有点小营生吧？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想这个事儿？
这就是
包括你刚说那些有的可能也会比较商业化的一些俱乐部，那他们的这个商业就是。它的盈利点又是从哪儿来？
首先，你就是只要你有俱乐部，它一定要有商业化，这是不可能。你咱几个人闲着没事干了，伺候一些人，
自乐班儿。
对，所以它只要有俱乐部，它就有商业化的点，在于它你要干单算这个，你是没有啥盈利。至少它的营收，你像我们刚开始人没那么多，20多人 A 下来一个场地费带水可能10几块、20块钱。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定到了一个更标准价格。你报名多少人数到这个它能包含你的我们简单一些教学吧，我们也不能叫教练，就简单一些知识教学，场地费水费算下来你可能一场赢个100块钱200-300块钱的一个营生，因为这个账能算得过来嘛，那剩下你就可能接一些商业的合作嘛，就跟糖蒜
明白
啊，哈哈哈哈啊，对吧？你光靠卖票，我之前
啊，票是常规的东西，
一个账，
对
对吧？
还得有一些商务的一些大一点的活儿，
对，
啊、能多挣一些。
你们门票，我们今天也帮你们算，占人头费，
帮他们算门票，
占人头费也就几块钱嘛，
是是是，
跟街边卖
也挣不了多少啊，
啊
取决于你的场租啊，
对啊
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你看着感觉好多人乌泱乌泱场子，这么多人，然后门票感觉也听着10块钱也不便宜，你算完一下来，哎。
对，就跟现在，其实就跟这两，尤其是这两年，这个旅游行当更是这样。一个线儿，比如多少人带你去趟西双版纳，可能一个人人头挣5块钱。就其实真的
就是你真算这个账，所以大家想，你像我们的，像这种大家其实都有别的工作嘛。上一期都聊了，大家都有自己工作。其实就是靠这个事情，我们是等于是。刚开始自己玩，后来觉得那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了，我们得规范一下，然后组织大家一起玩。
OK， 哎，这个我之前那个谁，我找慷慨过来聊了一期，他之前那会儿做
跑
团嘛，
啊，
有点像跑团的那种意思，就是我觉得其实挺好。那会儿大家都在跑步，对吧？也是一个全民废膝盖的时代嘛。就那现在玩飞盘，其实很多新兴的东西出来，其实最终大家会发现万法同宗，所有的道理最后都是。千流百流会汇到一个道里头走，该进入最后还是要走商务的，然后走商业化的呀，包括大家要考虑更专业化的东西，它必然要往商业上运营，爱好不足以支撑到永久嘛，一样的。西安目前为止你们所了解到的，现在在做类似于像你们这样，这叫超音速、超光速、supersonic、
哎、
这样的俱乐部，或者是自乐班也好，厂牌也好，你们俩知道的大概有几家现在？
开始是有，我看5-6家，现在我觉得
开始就5-6家了，
就是在我们之后可能会有，我们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肉夹馍、
因为你们可能关注这一行比较多一些，
就因为其实飞盘本身是人家是有这个 班儿吧，应该叫更像班儿。体院他们是有这个可以自报的一个班儿，
首先
还
是专业，
哦，体院还有课，
对，下来人家就是这个组织是相当学院派的，就是
明白明白，
其实竞技队这样，
对，他是这个项目不是我们创造的，是人家一直有，
明白，
就这两年因为某种原因吧，它被发出来了，
就跟戏曲自乐班一样，民间组织的一些戏曲剧团，然后我们自己也开始接到活了，这种感觉
差不多意思。所以人家本身这个是有专业的团队，甚至是每年要去往外打比赛的。
嗯，
我们等于纯爱好者，在我们之后这种民间爱好者应该有个七八个，甚至
越来越多，
十几个的吧，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明白，
甚至有的是专门。我就不提名字，不特别不友好，叫男士 AA 女士免费。
哦，
这个就有点
明目张胆吧，
明显就是有点，对吧，就是开始擦了，
贴到电线杆上的那种，
哇，
对吧，是吧，这就是我不太明白这个，
这和夜店定座有什么区别，对吧，
但是这个就它就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发展嘛。
嗯嗯嗯，行业兴起背后必然有很多行业的一些乌糟糟的
东西，怪马其糟，
乌糟糟的东西啊。然后这种乌糟糟的东西，说实话是它是会反哺到每一个人心中，然后会让每个人每天都在琢磨，我做这行到底是要往那上靠，还是我还是要坚定自己的，其实都会是这样。有什么你们看到的其实说实话不太看得过眼的，目前现在虽然飞盘现在如火如荼的啊，其实有点像脱口秀头两年那会儿，
嗯，
我也有很多看不过，我整天公众号里骂各种，后来现在这两年就佛系多了，就觉得哎，那总得发展嘛，江山总得迭代，有新人出嘛。现在目前西安飞盘市面上就像你刚说的这种，
嗯，
男生 AA 女生免费的这种，明显是夹带着一些性别色彩的东西在玩飞盘，
嗯，
那这种就其实就挺常见了。其实你像加微信这种其实也是很常见，很多男孩来玩这个飞盘，他到底是来看飞盘的还是来看大长腿和妹子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二位可能比我们更有发言权，我们愿意站在一个歪歪的角度去讲，肯定有。
嗯嗯
啊，碰见过没？叶楠把麦都关了，
面露难色，
开说
又聊到这个话题，
不是闲聊回来，就是
我先说加微信这个事吧，一会儿看大王这边有没有补充。
我能理解，但是说实话就是有啊，
你只要有社交群他都能加微信，这有这帮孙子，我真想说脏话，就是他的目的跟你干啥没关系，他去橄榄球也加，去篮球也加，
我的问题就是你看得惯这种不？说实话，
说实话我看不见，就是我觉得这无聊，但是
我
们我
也加，
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不好的一个
怎么说，
就是我也是听来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具体是谁，就
嗯嗯，
他有点飞盘基础，然后教新生代飞盘的一些新人的时候，就是直接上手了，
是，
甚至有怀拥抱的，
那就跟我们这儿学说脱口秀完了睡粉是一个道理嘛？
哎，这是你的后续过程吧？你等于你是关了灯以后，
就是因为也是会加观众的微信嘛。
但是他就是在盘场上明目张胆的，
哦，场上的这种
明目张胆的去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对于按其来说，我们是完全可以不需要去身体碰触去教对方，我只要把动作给他要领去的。然后
那他是为什么这样的？
就是人性问题呗，就跟那几个大哥似的。
哦，就是
这是我知道的，就是我如果在所有这些，因为我觉得社交是就是你加人家微信是最低级，因为你还有个双向选择嘛，对方也可以选择不加你，但这个事儿就有点啊，你这边有没有？
大王又从女生视角来看到的，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反正一个事儿好的过程当中背后它一定会有不好的东西也会滋生，你能看到的有吗？
刚加微信这个事儿，我觉得也还行，就是叶楠说的这个，你加我，我可以
人之常情嘛，
或者我不理你，
对对对，
这都是一个你的方式嘛。然后，其实，在场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有的时候男生会盯着你看，这让人很不舒适。
嗯，
就是其实无论你穿成什么样，都会有人盯着你看。
对对对，
就是这个被凝视的感觉，其实不太好。
哎，那咱跳出这个话题，再说的大一点，结合最近的热点，你对这个唐山打人这个事儿的直观看法，作为女生，
我觉得这个已经超越了性别，这就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就是你使用暴力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是男性对女性施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 不要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男女性的对立问题。
嗯，哎，我说实话，我看完这个，我到现在都没有表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甚至内心有点悲凉，就是我觉得不在少数啊。
是
像这样的男的，就是喝点酒，我摸你一把，完了你还拿瓶子砸我，那我往死弄你。这种男的潜藏在内心的这种兽性的，我就至少我闭上眼睛我都觉得真不少，
嗯，
真不少。就我之前有一次在节目上聊过一个，就是你知道男人心目当中看到女人的时候的一些他们那种，我在京东Mall给人家主持一个直播活动，然后上面那个女主播也跟你个子一样，1.7米。然后穿了个低胸的晚礼在上面正在主持，我刚去，我戴着口罩在后头站着看看一下是啥现场啥氛围，啪前头来俩小伙站到这儿，然后直接俩小伙就在我前头，然后一个小伙站前头转身给我身后的那个人，哎你看我女娃穿，我一看就扫，就这种其实很常见，就是你知道很多男的他可能不像那个大哥那么直接暴力，但是从言语和很多他在心理上对于女性的这种所谓的轻视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亵渎，它其实有些是根上的，
这个更恐怖，
这是根上的
更恐怖，就是太生活化了，
就跟拐卖那个盲井，还是不是盲井，那叫啥，那个就是
锁链铁链
拐卖，就是那女大学生被拐卖走，然后求别人，所有村民那种一脸漠视那种，就是他其实像伊甸湖的那种绝望，然后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妈的，其实很多这样的东西，你想很多这样的东西，我跟我媳妇当时停在华东服装城师大对面那个，我俩停着准备下车吃饭呢，还没熄火，那都是哎呦5-6年前7-8年前的事儿了。一个男的露着鸟，他去尿尿，露着鸟，一个手拿着，一个手甩着，从我们车前头在这一边抖着一边甩着，然后看着我俩车里头，就是有些肆无忌惮，是你很难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教育和东西去理解和想到的。所以就是哎，这个事儿是题外话，其实牵扯到从飞盘这个事儿上，它就一定会有两性的这种摩擦和一些对立的东西。对，那除了这个，因为你看现在其实西安很多圈子年轻人都喜欢追逐热潮，看乐队，那乐队也你知道，就是看乐队的女粉丝们，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大王平时也看是吧？也会底下嘿嘿嘿这种叫是吧？
嗯，
那也会有那种就是女生圈里头男生啊怎么样那种也会有摩托车，我不知道你骑不骑啊？对，摩托车也有，那 W 酒店底下整天一帮富二代一群，就是很多东西会被一些年轻人玩着玩着就加上了一些，他就玩变形了，就变了。
而且顺着这个，
只有我们的篮球到目前为止没变。
顺
人也少，人也少。
顺着这个话说，就是为啥大家现在发展到飞盘员什么的这种措辞吧？我不知道，
飞盘名媛就类似于这种 啊。
我是觉得他就是他也。精心的过来体验，我觉得一定是有体验的。
是
他至于对这个项目后期怎么感兴趣不感兴趣，他也是抱着运动来项目，然后我拍点照片我公布到，就跟我去打卡一家餐厅是一样的。但是我就是觉得，你就像刚刚小雷哥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已经不局限于哪一件事了，不管晚上女孩在外面喝酒他们也会说，然后就各种各样吧，就是已经就有这种滤镜。
哎，我问一下你们三位啊，就是对于如果说一个女生穿瑜伽裤、紧身裤，然后玩飞盘，然后拍照，评价，因为其实是两极的，就有人说飞盘员嘛，对吧？也会有人就是正常运动嘛，对吧？就怎么看这种飞盘场上现在有这种飞盘员现象？我不知道你们平常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你一看女娃可能对运动不是太感兴趣，但是人家就是想来，不管是我展示我婀娜的身材啊。还是我就是想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美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是吧？
选择每个人有自己选择嘛，这没有什么对。
雷树反而还会觉得这样的这才叫运动，对不对？
我没有吧。我
哎，你会愿意和这样的就是参与这样的运动吗？就是
我不太愿意。你看现在燕南飞盘那会儿拉我没去，然后最早其实我不知道我被哪个朋友就带到那个肉夹馍群里面，其实老早就去了，他说里边有好多姑娘，然后他把我拉进去，然后我也一次都没有去啊，因为我是觉得我不能再从中享受这种运动带给你自己的快乐。
你
觉得那会干扰到你的
不是干扰，我是觉得因为你每次在朋友圈看，你知道吧，我就觉得
感觉不太专业，感觉你觉得
不是不太专业，就是说我不能接我
尽心的去参与到，
你让我组织一下，就说回到我刚才问这个问题，
我佛慈悲，
就这种女生她穿的怎么样，这是人家自己的选择啊。有人是来拍照的，有人是来飞盘的，每人的选择你是没有错的，就只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自己不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听完雷叔这段，你就能感觉到咱想吃上他的喜酒，我估计再得过个
三五百年。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
说，你要还是要解解风情嘛，对不对？
但是对于我就是来说，就是我们看到所有来玩的女孩，
嗯，
甚至我们三个场地有一个场地可能全是女孩，
嗯，
她、
嗯、
们也是在体验完飞盘以后才去拍照，
嗯嗯，
就没有像嗯那么夸张，就是专门来拍照。
嗯、
我觉得，而且甚至踢足球的人踢着踢着也不看，也不踢球，也过来看这边的风景，
嗯嗯，
就是我是觉得，而且你说穿瑜伽裤这件事儿。我不知道是啥时候开始的，就是好像跟飞盘没关系，路上也有人穿，我觉得挺好的呀，就大家对于自己的一个展示吧。我觉得
大王的平时的这个玩飞盘的时候穿着是个什么样？就是你这种热裤，然后 T 恤，然后配个
完全我觉得
球鞋。
当时的心情，我也会穿足球的球服上去，都会宽松的大裤衩也会上，然后瑜伽裤也会穿，就是完全看当时那一天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哦，
然后就这个事儿就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些大哥们的怒点到底是因为场地被占怒了，还是因为别人穿了他不喜欢的裤子怒了？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怒点？
这个就是你看前段时间我滑雪现在也很火
啊，
也有那种滑雪名媛们，就是你知道里外头一个滑雪服，里头一个那种就是那种
滑雪都可以理解。前段时间那个佛缘
啊，
哦。夸张！我第一次见到这两字，我都惊呆了。
佛缘是什么？怎么
就在寺庙里？
你知道，好像最早是从杭州那边出来的。
嗯嗯嗯，
穿着很清凉，然后说去佛缘喝个茶啊，拍个照，
到庙里
肩膀这啊、
哦、
写个字啊，又度过了一个清新的下午。
那他可能这个的出发点的灵感来自于《斯坦无底洞》，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然后那个火小火了一阵子，然后后来因为那个。骂人实在太多了哦，后来就慢慢没有了。
嗯，这么着啊、嗯，所以就是其实这个事儿说到底了，我们就让它就这么存在着吧。诚如某些滑雪场上女生们拍那种其实很冷的天穿着清凉照，
嗯嗯，
啊，也诚如在飞盘的这个现场也有那种露着大白腿的那种很性感的照片。就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办法做定论，
嗯，
没有办法定论，因为人家没有犯法，人家对吧？但是有些事情不用拿出来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上去做口诛笔伐，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有些事儿大家心里头心知肚明就好。哎，我朋友圈里头也有啊，成天到健身房里头啊，就是高仰45度那种就拍摄。我有时候心想，我说就是。你何必呢？但是仅限于此，我没有办法去批判人家，没有站不到这个标准上，人没咋嘛，这对不对？我要是前凸后翘有那身材，我天天露啊，我也愿意拍。我没有，是不是？我要是有腹肌，我也愿意天天露啊，对吧？就一样的道理。问题就是，我觉得大家在面对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多站在一个角度去理解的心情，去包容他，
来参与呗。刘一小是最好的例子。
我就跟你说啥，
刘一，你像我们刚开始，我也不是拉他进去，他就自己来体验。哎、
嗯，
先是拉，对，就我们一直聊的这个人是那个踢足，有一次出现在球场踢足球，还把人撞了。
后来离开的那个，
后来离开了，
哦、
就他去别的，就是他来体验一次。哎，他掌握到了快乐。
嗯、
刚开始他也不理，就像你们现在讲，就所有的是盲点，然后看到的都是可能从信息搜索的，
嗯、
然后体验了一次。他掌握到了这个快乐，他现在甚至帮飞盘说话。
哦、
不是，是这么说
啊、
嗯，就没有说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
嗯，
就我反感的，或者说我排斥的，我不是说这个，咱刚才说这现象。
嗯，
我再说明确点，我反感的是，我身边因为这个现象去这种火气，你知道吗？咱就拿这个刘晓举例，我可以给大家简述他这个人的这个半职业生涯。哎，
这个是可以播出来的。
来来来来
来，
说一说，口诛笔伐刘一小片段开始啊。
他最早我们一块打篮球，他那会儿不咋会打，对吧？
嗯嗯。
然后呢，我们一块打了一年之后，他那会儿疯狂的爱上他，然后他变成我们身边比我们更加勤快、
最狂热的一个。
最狂热，我们每天上班干啥？他每天早上要去说，那会儿还给自己录视频，每天要投200个球或者怎么样。
他当时打篮球疯狂到，因为他老跟我对防对位
啊、
嗯，他给我的脸上挖过。他防守我的时候，结果他的嘴整个他的牙抠进了我的肩膀，给我背后留了一个牙印。
对，就是说是那个时候他陷入了一个
比媳妇儿都刺激。
对啊，就我媳妇儿当时说哪个女人你背后留个牙印儿？我
对篮球特别狂热，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被足球所吸引。
哎，
他对足球的热爱远远超出他对这种篮球的狂热。他那会儿 因为他那会儿已经开始在这个足球里边，
对，足球队里头，
哎，有合影，
对对 对， 对。
然后每天报名或者怎么样，规划的井井有条，你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足球队。然后
我发现你对刘一晓有一个特殊的感情，
他是有感情，他就觉得，
啊，你一直单身的原因。
然后现在又来飞盘，你知道吧？再也不提足球了，
嗯
啊，再也不提足球了。篮球也很少打，就包括我那次跟燕南说，他前段时间得病了，
嗯，
然后我问他来，他说好狗的，我命都差点快没了，你知道吗？他说医院住了四天，
哎呦，
啊，然后我有啥我都尽量不敢给人家打电话或者啥，
嗯，
啊，
嗯，
我有一次，然后我们不是上周约球嘛，然后我就想着人家生病了，我也没多问，然后结果燕南说，当天下午他在飞盘群里面问有没有人飞盘，你知道不？你。哎，
你觉得他是对某个事情，
他就是不喜欢刘一晓，
背叛了篮球。
然后你看啊，刘浩，哎，
嗯，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抖音上著名的网红红雀兄弟，
红翘兄弟，
哎，红翘兄弟。之前我们也是都大家特别爱一块打篮球嘛，
嗯
啊，然后我们咱周几打的球？周四，
周四
啊，周四打的球，他报了名，然后他临时说他要割啊。但这个事情在他身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啊，发生过很多。我以为他非常忙，我因为啥现在抖音做的比较好嘛，我以为他很忙，
嗯。
然后昨天晚上我开车的时候，然后旁边一个摩托车过去了，哎，我说刘浩，因为他穿着他们那个 T 恤嘛，啊，我说正凡你干啥去了？
刘浩滚，走，不认识。
他说哦，我刚飞盘了，你知道吗？哎，
这一期主要是奖励篮球跟飞盘的一些拉扯。
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嗯，有一些运动上认识志同道合的有朋友的概念，有一些是一阵子，
哎，一阵子
啊，对吧？有一些就是一阵子，就是你没法去强求人家跟我们一样，必须同时得爱一个运动，一直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像他们玩飞盘的这群人里头，真的有关系不错的。
不过这可能也是
突然转去，人家开始玩摩托圈了，
这也是个人性格的问题吧？
是
吧？
是
个人。
刘一晓那纯粹是精力旺盛
哦，那是真旺盛，
那是真的旺盛。等他过了30岁以后。他会专注于比如说象棋啊，或者是他可能就开始干别的了，就不一样啊。对，那最后我们再聊一个其实我一直很感兴趣的，因为不同的这个行业他就会你会认识不同的人。你要摩托车圈他又会有很多有大佬玩那种哈利戴维森什么的，那种摩托很贵，你从不同的贵的摩托便宜摩托你能认识一群人。飞盘门槛很低，但来玩飞盘的人相对都是有一个热爱运动的心。你这几千人里头，你们所接触到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人？就是，哎，这人也来玩飞盘，这都很少见啊。这种
最奇怪的是马师傅吧？
马师傅
啊，哦，来玩吧。
马师傅是哪个马师傅？
野球帝
啊，就野球帝的那个，
嗯啊。他来体验过一次
哦，
然后再没来过，
再没来过，自己组了一个自己的快乐小区。就是我，反正我感觉就两种人，一种人是啥人都在这各个群里面都有他，
嗯嗯
嗯，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飞盘这个其实你像我们俩有微信可能有7-8年了吧，
嗯，
但是因为飞盘我们才联系上，
对，
更认识，就是，
嗯，
就是有一方是这样磨砺，大家是觉得这个事儿好玩，大家聚到一块儿，
嗯，
还有人就真的就是啥都想试，就，
嗯，
我不知道，
嗯，
小哥算
那还不
算，
啊，
就是各个群跳跃，
啊，
但有的人就是想啥都你这儿
好像我就感觉就像你说的，就是很多是那种你觉得是破次元壁的朋友，就那样，就是可能不同圈子的朋友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然后你会发现你之前对这个人的理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这个运动，我不知道你们玩篮球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这运动里你的时候，你的人性、你的性格是没有办法隐藏的，
对，
你只能用最真实的那个，因为你很多时候你是。突发的那种情绪，
其实是本能上的一些
东西，是本能的，所以你是个好人，
嗯，
是个不太好的人，其实你是隐藏不了这个事情的。
嗯，
所以之前我跟燕南可能没有那么熟，然后包括后来我们因为这个飞盘这个事情熟起来，我觉得都是因为运动本身能够把我们的性格展现得特别特别的淋漓尽致，
嗯，
让大家知道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
嗯，
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
嗯，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我看酒吧界的朋友，
对，
也有很多。这平常晚上只能在那个时间的那个地点
见到的人。这个酒吧不是98年
啊，
是各大酒吧也
有
98年的，
也
有
就很夸张两代人的这个年龄差的
那种。哦，嗯，有年龄很大的在那玩吗？
我是最大的吧。
还有大的
还有吗？反正据我所知，我是最大的。
啊，
然后
就是
对，就是年龄差别很夸张，还包括像我们大一的学生，
哦，
就是这个他的几乎是两代人的年龄。
对，我们俱乐部是这样一个组成的一个
状态是最开始有一个我刚刚我们说到那个队长嘛，他是鼓手，西安一个很好乐队，昨晚刚演出完，法兹啊，法兹的乐队鼓手。所以我们这个刚开始建立的头部的这些人，其实是各个文娱行业吧，啊，有乐队的，玩乐队的，有像什么
做设计啊，
设计，对对对，是这部人先组成起来，大家就感觉做了一个就跟一个小的家庭聚会一样，大家没事来玩来玩。后来有一些从各个渠道知道的一些朋友，然后我们觉得是能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二厂，我们二厂的厂长来负责非凡的，他来组织非凡的线下聚会，然后有些人就固定下来，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人就会出现，有的人参加过几场，有的人长期参加，这个时候就刚才说的文化就年龄断档了，啊，有九几经济很精力很旺盛，然后看到这些老字号的人参与的一些事儿，他就一起玩，越来越大家就像我们昨天去看演出十几个人，平常，可能你很难去想到说我去看一场演出，我要找谁？
对，
到基本上到那个咱都该睡了嘛，好多人都睡了，哎，就因为飞盘这个事情，我们大概能聚了十几个人，啊，然后去看一个演出，大家很开心，甚至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还在旁边飞盘，
还在卷扮演，
还在飞，就是这个事就很快了，就是我们吃饭吃二场完了以后，就大家就在聊天什么，就是这个事就，当然肯定各个俱乐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对对对，但是这个事就它就很有意思了，
哎，我就觉得这种就是你知道就是带着社交属性的运动它就其实很神奇，你看你刚说的，所以你跟法兹乐队算比较熟吗？
算比较熟吧，
啊，所以是鼓手在负责，
对，他是相当于
你知道，就是隔着我们一个墙坐在我们对面负责我们现在视频的那姑娘，昨天晚上刚去看了，超爱，你知道昨天现场啊的尖叫，你知道有些东西很玄妙，你知道拍成电影的话，就是会有那种他们几个人正在玩飞盘，
对对，
此时此刻同一时间，他们正在那边演出，然后那个人又明天我们来录播客，我们又是一个公司的，就是会有很多很神奇巧妙的
这
种连接啊。
就是我好多人知道，可能对跟法兹我知道，然后法兹有个鼓手是博洋，我也知道，但是博洋是飞盘的这个事儿我可能知道，但是他对不上号，所以好多人在盘场上感觉这个人熟但又不明白，哎，但一看哦原来是他，像这个现象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挺密集的，就是当时来了好多，你像我们还有朋友做乐队的乐手嘛，那个谁四大小童，他们就是自己有一个，其实好多粉丝是天天去要追着他们看演出的，
对
吧？来盘场上是大家是一块有竞技的，就是好多这样子，很好，
人和人之间链接就像朋友圈那种
啊，就是比如说就是几个人之间就能
链接上，
就在
说，是朋友圈怎么这么小，
是是，
对，就是这样，
哎，但要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啊，其实像燕南这边就可以也可以组织一点比较有意思的这种飞盘运动嘛，比方说啊，你就把西安的比如说就是玩音乐的圈子的大家做一次运动，哎，像我们这种做，哎，什么卢鑫呀，像我呀，你像说相声的，我们一帮子啊，就是这种哎倒闭的呀，倒霉孩子啊，一帮子这种啊，甚至是几个就是网红往上一搞一圈，我觉得其实可以玩一些这种有意思的。
发起过一个，
哎，可以试着玩一玩
猫狗主题，包括还有个之前纯女子主题，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玩的人多了，然后大王就发起说，哎，那我就做一个纯女孩的
啊，
因为就我们之前刚讲过，就那个被男性凝视的那种不太舒适的感觉，然后我们就
你们
也同时想
组了个纯女性，然后就凝视男性，
我要组一个纯发际线的哦，
对，然后我同时也想筛选一些就是真正想玩这个的女孩，因为如果说有一些就是可能更偏向于社交属性，她可能不太愿意玩这个纯女性了嘛，所以我们也尝试做过，然后确实也是会不是所有人，但就是会有这种强度比较大的链接的这种人他会留下来，然后我们之前也做过这种主题的活动，包括像你说的这种行业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不同行业的这种盲盒式的更有意思，
啊，
是吧，跨界的，
是
我们可以搞点，
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你把人选好之后可以，但是对外如果推出或者宣传可以做成一个包装成一个有意思的活动，然后 盲盒的这种、嗯、我觉得其实可以设计一些挺有意思的东西。
对，其实这样就是像其实很轻松，因为大家一起来参加一个项目，
而且每一届大家都不知道是谁，但是大家都很期待，
这样就
知道了。哎，
对，他就觉得很灵活。
嗯、对，关键奖金100,000，哇、嗯，这、哦、天！
对，而且你可能一说篮球、足球，因为它有很长时间的群众基础，所以大概一说，哎呀，我不感兴趣，我不会，或者是啊，
对，
但是这个东西它就。哎，飞盘，哎，我也可以试试，我不会，我也可以试试，反正这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是，
还、
可以，
它就
可以又可以整合一下这些资源，
嗯
啊，这个往就是往上走的一些资源，不是往下的，这个很好玩，挺有意思。今天我觉得非常高兴啊，跟三位聊了一些有关飞盘的事情啊，从雷叔的负面情绪开始。然后聊到了很多，然后我不知道未来这个城市生存法则公众号还会不会再去持续关注这种新兴的运动项目。你像刚说的腰旗橄榄球竟然都不知道、这个自媒体号要反思啊、嗯、你知道对不对，
我们毕竟是个不是做这种运动的这种公众号、
但它新兴的这种潮流嘛，连我们这种做脱口秀的老朽我们都知道对吧、
反思反思啊、我今天反思最多的是这个篮球群的管理啊、和
交友不善、
友
谊小这种啊。我最后的时间大家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有关于飞盘的一些不管是提一些建议还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这期聊完之后的一些感触都可以跟大家最后再分享一下做一个小总结、雷叔先来。
我肯定是希望就是说是我是希望大家去热爱一个运动是真正是因为你喜欢，
对，
而不是说是现在很多朋友跟你说啊，总玩飞盘，全面有很多妹子，
又
因为这种，
嗯、
哎，不是因为这种，是你真的想喜欢，你想去尝试它，你想去了解它，
是，
而且就你那个接触之后，你可以去坚持它啊，我不要你玩个一两次啊，就像咱前面说的，照片内存拍满了，我不去了啊，坚持个半年一年往上，
对，
慢慢感受这个运动带给你的快乐啊。
你这幽默特别努力啊。
很认真，很认真啊！大王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或者说
我先续一下雷叔刚说的，就是如果你有那个抱着这个交友目的的男性朋友的话，你把名单拉出来，我可以介绍给别的俱乐部给他去，不要来我们这儿。我们是
有点东西啊，
我们是认真训练的，所以啊，
是
就是介绍他们去适合的俱乐部去跟
有不同属性的这种玩法的俱乐部啊。
然后最后的话，我想就是还是来强调或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飞盘这个活动，最区别于其他运动的一个属性，就是它的飞盘精神。
哦，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这个运动的核心，
是是是。
然后里面是有五条的，第一条
他准备的一个手印，
对，我生怕把里面的每个
你准备你的幽默不允许我们的准备这个吗？
我们第一个叫做熟知规则，因为这个运动它是自裁的嘛，每个人同时是选手也是裁判，所以你在运动的同时你要非常的了解这个运动的规则，然后互相双方要去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判定，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也是跟很多运动不一样，是避免身体接触的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
这个很厉害、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
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实际打比赛的时候有一个盘你有可能借到，但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对手，你要做一个选择，在那个很短暂的那个瞬间你要选择到底是一个可能性得分还是可能会伤害到他，所以我们要选择那个不伤害到别人的那个，就这个是一个精神的体现。再有一个就是享受这个游戏或比赛的过程，就是不要特别特别的以这个得分为导向，我们还是要以这个过程为导向。下来就是公平公正，
对，
就是我们经常我们教练也说，就是这个比赛跟项目到最后能留下来的人都是三观特别正的人。
哦，
就是两个人自裁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为了你的一个利益你就强行说这个东西是有益于自己的话，那可能你是赢了比赛，但是你个人性道德的沦丧，是吧，就是是无益于这个你整个人性格的塑造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友好的沟通，就是比如在场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那种特别急的两个人都特别臭，
就是雷叔刘一小嘛，就是在篮球场上的他俩，
就是那会儿人好像是被夺舍了，
对，
是吧，就是你赢不是你了，你太想赢了。然后这时候我们教练就建议我们是先深呼吸几下，先把自己的心率是吧先降下来，然后尽量客观的去描述这个。然后我觉得这个飞盘精神其实是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
对、
就是你这个人是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对吧，就是比赛就像刚教练说的一样，比赛其实它是一个载体，运动项目是载体， 为什么我们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这种现象出现，其实就是因为人性的问题，不是因为某个圈子的问题、
嗯、
就是类似的问题会出现在任何圈子里。
嗯嗯，是
不是因为运动属性，是因为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飞盘精神，我们是我们一再每一次都会在 circle 的时候跟大家强调的、
嗯、
就是要去把你自己内化成一个适合这个运动的人。
对对，其实就是说到了一个分寸感，一个度的东西，就是我既要拼，
对，
但是拼呢又有一个度，它并不是说拼到就是我做六亲不认了，然后对吧、
嗯、
对
刀尖见红的感觉，倒不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完这一期对于飞盘的一些印象可能会跟最初会有不一样啊、
嗯嗯、
但是具体到大家是不是想去玩或者是想去体验，不管各位抱着什么初衷，我觉得都是可以来尝试一下。
嗯，
怎么加入咱们的这个俱乐部，有什么方法？
我们现在就比较传统，就有个群，大群啊，如果需要联系的话、
啊、是怎么加呢？
发现也搜不到
啊。能可以这样吗？可以导流
基本上现在
通过城市
红
色
啊，对，我们是有小红书的，小红书能搜到、
啊、
后台会拉你进去。
小红书的什么搜什么？
就西安超光速，
超光速俱乐部
啊，西安分部、
嗯、
就搜西安超光速俱乐部西安分部。
嗯，就几个关键字、
啊、就搜这几个字就可以搜到。
对对对，后台就会
搜到说我想玩。
就因为我们好多群还是都是朋友拉朋友进来的、
哦、
对对对、我们想提，我这边想提的就是大家如果你对这个飞盘感兴趣，
对，
你就先报名一次两次体验一下啊，目的我不管，因为你也不会告诉我，
对
啊，你就来体验
我也不想知道。
对，如果你其实我们更多聊的是比赛规则，就像打篮球组队比赛规则、
嗯、
如果你对这个比赛没有那么大兴趣，你完全知道了基础玩法，你就自己找露营的时候呀、啊、草地的时候去玩就好了、
嗯、
啊，不用非必要的去那个怎么
参与到这种、
嗯、
竞技类吧、
嗯、
啊，
是，
就是你掌握到这个快乐就行了。嗯，因为刚才大王说那个飞盘精神，就它其实就已经很系统了，就很完整的告诉、
嗯嗯、
而且它那个飞盘精神真的我觉得总结可好，你能不能把那个图片发我们一下你把那个飞盘精神前两次改成咱篮球精神，我觉得同样实用的、
哎
啊、
但我多说一个，我觉得刘晓有变化，我跟他飞了一次，他很平和，
嗯，
甚至不争吵，
是吧？
是不是因为现场有女士，她就会收敛一些？
一定是，
是吧？
我太了解她了，一定
是。哎，
但是她明显就她今天是关键人物啊。
但是你看
她冠名的这一期嘛，
哎，不是不是，但是
上一期
是，但
是
你看，但是你真的这么听完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某些时候女生啊，你看刚刚大王说，哎呀，这个有女生在，男的就会皱眉头，哎呀，这跟女的一块玩，或者，但是另一方面，你看有女生在的时候运动，男生都会体现出既拼但是又很绅士的一些，
对对对，
哎，这个就很微妙，
嗯、
这就是。是两性之间很微妙的一种东西、
嗯、
很有意思。所以有关于飞盘的呢，我今天也说不了很深，因为我真的没玩过、
嗯、
但是有机会六月份，因为六月份这才过了不到一半嘛，下旬抽个时间、
嗯、
我一定去，至少咱不说是上场，咱跟一下观摩一下看一看，
行、
哦、体会一次，我是蛮想体会一次，结果
会完再
学完，学完两个月离婚了、嗯、爱上了飞盘的一个妹子啊，
我操、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就一个要求、啊、
哎哎，
就一个要求，可以体验但别背叛
啊。刘一晓听见了吗、
啊、如果你参加二场你可能就不回家了
但仍然要说啊、
嗯、
这个我认为飞盘很好玩，打篮球也很有意思，
对，
好吧、
嗯、
好，非常感谢今天燕南大王还有雷树来参加我们这期聊飞盘的活动，不管你喜不喜欢飞盘，都希望你能在运动当中获得快乐，好吧，感谢各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